特点，波斯也这样。波斯帝国好长好长的历史，如果大家读西洋史的话，前面虽然枯燥，但是起码很长的一段历史。所以又不对，那怎么能够怎么能为什么紧接为什么然后是他就接着就接着波斯就接着这个巴比伦帝国？所以巴比伦跟波斯可能有过几次的几个回合的这个对这个交手，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公元前539年那一次波斯帝国打败了丹以里。打败了这个巴比伦帝国，那就不同了。你看整个的情形就不一样了，所以就特别这个整个的那个故事来龙去脉，就特别是写在丹以理书第二章，所以就是可以说这个就代表神的启示。所以你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你知道这些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所以要解释。为什么巴比伦是为什么尼布加尼撒王是很久历史，为什么他是金头？所以如果我们只有第二章不是很清楚，到第七章我们就非常清楚了。意思就是说，你看呢，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这四只兽从哪里上来？是从地中海上来的。所以虽然巴比伦帝国很悠长的历史，但是是尼布加尼撒王第一个巴比伦王把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的，那这个他是第一个，而且呢也是第一个巴比伦王，可以说和可以说最现在呢，这个狮子把这个以色列这只羊含在他的口里，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从海中上来。所以这样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古列将军也是这样，古列将军虽然他以前有很悠长的历史都代表这个波斯跟还有就是波斯跟马代的历史，可是呢不要忘记，那现在我们知道等到讲到迎凶的时候，他所代表的什么？他所代表是个新的开始。因为什么呢？因为是古列将军第一次把波斯帝国或者马代的势力终于带到了地中海，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看看这个希腊看罗马，那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希腊罗马本来就在地中海嘛，你看见吗？希腊半岛还有希腊根本就在希腊半岛，然后呢罗马根本就是意大利半岛，所以很清楚的，他们根本来就是在这个整个地中海这个范围。所以现在你看见四只兽从海中上来，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意思就是说这个四个帝国地很明显的是地中海两岸的，一个是东岸的，你看见有有这个巴比伦跟波斯，然后西岸的你看见有希腊跟罗马，所以东边的是代表古时候巴比伦跟波斯的文化，这是算东方的。那西方呢就是所谓西罗的文化，那不要忘记啊，今天我们讲的西方东方，那严格说来呢，那么在圣经里面很明显是以这个地中海来做中心的。所以很清楚，这里所说的四个帝国，没有包括印度的，没有包括这个中国的，因为他们都不靠近地中海。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一段，这个帝国的兴衰史，乃是以巴比伦、地中海来做中心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我想这一点，就应该是很清楚了。所以但以理呢很明显的，你读了但以理是第七章，现在我们能确定你讲到这个四个大帝国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到底圣经里面是怎么讲的。那么当然不要忘记了，因为这是但以理所做的梦，我们讲过但以理是个被掳的，所以他严格说来那是俘虏的梦。那么谁是征服者呢？当然尼布加尼撒是征服者。从征服者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是金银铜铁，金碧辉煌， 不错，因为你只要把江山拿下来的话，你看见都是金子堆砌的，都是银子堆砌的，这是如果你从外面来看。所以不要忘记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世界是世界的表面。如果你要看见面子，看见面子的话，这个世界有个面子的，这个世界的面子什么是金银铜钱，世界的面子就是谁成者为寇，成者为王，这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我们要知道，等到你要把这个世界拿下来以后，大家都是问成果不问手段的。你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因为最后大家只看见成果，大家看不见手段。他从来没有问说到底这个方法对不对，不，你只要把江山拿下来，在历史上根本就是滴答一笔。所以你知道你所看见的这个第二个但以理第二章所看见那个世界都是成功的，都是成功的，所以才在上面，其他都不在上面，看见吗？所以很明显的，这是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面子。但是我们不认识世界的里子，世界有个里子的。那么特别是一个俘虏，当他看见说，这里不只看见四只兽啊，这里四只兽因为从海中上来，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就在地中海的旁边。那么尤其呢是两强，埃及跟亚述，一个是尤法拉底河那边，一个根本就在南边，所以以色列呢根本就夹在这两强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很清楚，等到这些列强起来的时候，但以理以为说我做了俘虏了，所以等于什么？等于以色列人像羊啊，就被含在狮子的口里。但是呢，你所等待的是什么？等待的是有一天，如今有一天，你看见说巴比伦亡国了，那巴比伦亡国的是不是就代表你自由了呢？没有。所以这里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不只是四只兽，而且当狮子起来以后，然后狮子被打败了，然后熊起来了。但是是不是以色列人就自由了？没有。你看见说结果但以理是从巴比伦的王宫然后到波斯的王宫，虽然都在巴比伦，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一种悲哀，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在俘虏的感觉里面。那么不错，对于得胜者，对征服者来讲，他所看见的是金银铜铁，但是对一个伤心的，对于一个被掳的人来讲，这是根本以色列的伤心，是一个血泪史，是一个亡国的血泪史。不只是，所以当你第一只兽起来了，那是狮子，结果等到熊兴起的时候，结果以色列人就从狮子的口里就转到熊的口里，等一等转到豹的口里，等一等转到不知名的兽的口里。什么时候这件事才了呢？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才能够得着自由呢？所以请记得，这个梦乃是俘虏的梦。我们都知道，今天有人说也许在外太空可以看见唯一的人工的建筑，就是万里长城。那万里长城是面子，现在给我们看见这个，可以说这个代表炎黄的子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就。那么这个成就几乎你到外太空好像都看得见的，那么这个是引以为荣的，这是面子。但是呢，当初万里长城怎么建造起来的？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万里长城能建立起来是因为它是建筑在许多的枯骨上面的。你只听见秦始皇的笑声，你听不见孟姜女的哭声。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表面上来看，那没有错，秦始皇的的确把中国带到一个非常荣耀的情形，中国的秦始皇就像以色列的大卫一样。好，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从里面去看，虽然江山打下来了，但是后面有多少的血，有多少的泪， 所以你如果从征服者的角度去看，当然你所看见的意象是第二章的。但是如果你从一个俘虏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第七章的。那这个时候你看到了理智，尤其五十年以后，年轻的时候我们叫年轻的代理看不清楚，现在有了，现在可以说懂得人情世故，现在有了人生的阅历，他经过太多事，他遇见太多人，尤其在埃及，尤其在巴比伦王宫里面，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弟兄姊妹，现在他不能不叹一口气。人所看见的是金银铜铁，但是但以理所看见的乃是人堕落以后最丑陋的表现。表现现在你看见不是用人，现在用什么来形容？用兽来形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悲哀。这个世界如果你从人的角外面的角度来看，征服者的角度来看，金碧辉煌，但是如果你从俘虏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看见虽然外面非常的荣耀，但是你如果知道内幕，你如果知道台面底下所有的情形，我们知道到底人是堕落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为什么主耶稣需要来到地上。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的问题是因为制度不够好，不错，你有一个最好的制度，但如果你放在罪人的手里，弟兄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是讲什么人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你想想看，一个好的制度放在罪人的手里，你认为这个世界会好吗？当然不会好。而且当人堕落的时候，当人看前向前看，当人贪得无厌的时候，你看见吗？什么原则都没有了。那么在这个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我们所暴露出来的是什么？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说我们还像人，但是不，你叫人被罪恶辖制的时候，人常常是被沦落到次人的地位。我们这儿有所谓殖民地还次殖民地。那今天人是堕落到，你看见神当初创造人，但人今天失败了，人失落了，人犯罪了。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把人类犯罪羞耻的历史，把它真的能够一幕一幕把它拍，然后真的公开播放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看，你就晓得那个情形，你用什么来形容它？所以但以理的观察，但以理神给他所看见的是对的，那个梦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是伤心，伤心的以色列的王国的血泪史，这个是第七章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知道现在但以理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个四个要兴起或者有的已经兴起的，他们的特点在哪里。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和第四只兽有关系，所以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发现呢，对于第四个帝国就琢磨很多。在第二章的时候，你看有十个脚趾头，你猜想这个应该代表十个王，因为你没有明确的解释。但到第七章给我们看见说，第四只兽有十个脚，而且后来的解释就是十个脚代表十个王。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应该就清楚了。你在第二章只是猜想，到第七章什么都变成清楚了。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第七章的意象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意象，它是建筑在第二章他所看见的，但是很明显的圣灵的解释加深了，而且现在里面有一些话，一些讯息我们要弄清楚。所以读这一章要小心，我常常觉得我们读圣经很忽略，就随便让它过去了。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一章圣经，你就发现里面所描写的非常的细腻，那么的的确确非常的细腻。那么然后呢，圣灵有一个重点的，那么这个重点呢是一直把用全章一直写到二十八节。那么然后但以理告诉我们说，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那第一次但以理看见异象在第二章不是这样，现在不同，